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邱信智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智药师早安。
大家早。
早，我们又见面了。好，我们今天信智药师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眼睛的健康了哦，还有保健哦。要来认识的就是叶黄素了。到底叶黄素对于眼睛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们为什么又要吃叶黄素呢？信智药师，我想对于我们现在经常使用3C 产品哦的人来说，这个叶黄素哦，对于眼睛的帮助是更大的，对不对？是更需要的哦。
其实在，就是电脑通讯化的一个就是发展的进步的，随着科技的一个发达嘛，那用手机啦，然后和平板的这个电脑，更严重是说关灯看手机或走路，时常有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会知道说，哎，过马路的时候很多民众其实是不是看着前面的红绿灯的标志，是盯着手机不放嘛。那还有就是说上班族的用眼过度啦，眼睛必须一直盯着电脑，那这个是很容易就是伤害眼睛的。所以在眼科医学会里面的这个统计里面有发现说，在现在的眼科门诊当中，青壮年的族群就是有爆多的现象，许多人就是说，哎，头发没有很白发苍苍就先视茫茫，其实这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啦。那我其实知道，就是说像伟华姐，你知道就是说很常在逛药妆店啊，或者是在家搭捷运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看板的 banner， 你有看过一些叶黄素的介绍，但你到底知道什么是叶黄素吗？
其实基本上真的非常的多，药妆店我也是常去逛啦，有时候我会收到他们的一些的讯息，我大概只知道说，就是会保护眼睛，
是
对，但是怎么保护不是那么的理解。而且真的叶黄素琳琅满目哦，我曾经去那个药局问过药师的时候，我说我要买叶黄素，
是，
但是他还问你为什么要吃，还有就是你平常眼睛的使用习惯好像也有差哦。
对，那我们后面再去做一个介绍。那其实对大众而言，就是说这其实对大众而言说，这个是一个非陌生的一个名词啦。那我们今天可以去讲一下，只是说叶黄素到底是什么，然后从哪里取得，那它的作用为什么。
是，
那我先讲一下重点，讲一下简而言之，就是说叶黄素就是眼睛里面的滤光器，那一个防护罩，那它的作用是过滤蓝光，抵抗蓝光的伤害，强力的抗氧化剂。
哦，所以信智药师，也就是我们眼睛里头本来就是有叶黄素的存在，
没错，
它来阻挡一些不好的光源，
没错。
哦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先讲的状况呢，我们先去说明一下，叶黄素在补充的地方是在黄斑部的位置。那我们眼睛呢，就是来眼角膜、眼防水、水晶体，在视网膜前面呢，有一块很小的一个区域叫做黄斑部，在玻璃体跟视网膜的中间，那它可以在连接后面。面的视神经，那黄斑部就好比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中央车站，它汇集来 各自各地的旅客将每个人送达他的目的地。
嗯，
那眼睛的黄斑部呢，就是位于中央，聚集四面八方的一个光源，然后帮助人们看到，就是说一些清晰的一些影像啦。那视网膜是眼睛后面比较薄薄的一层嘛，那它可以感受，那这个就是让这个细胞能够感受到光啊，转换成神经信号，然后协助转换成清晰的一个影像，这样子。
嗯，所以性质要是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的一个构造来看的话，是视网膜是黄斑部是在视网膜的前面，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前方一小块的一个区域，
是
小小的一个区域，这样子。
嗯，那黄斑部的前面是玻璃体，是这样子哦？
对，没错。
哦，
那其实，在视网膜上的黄斑的区域，那它有就是大量的一个叶黄素。人里面本来就有叶黄素，但是叶黄素它自己就是不会去在人的身体内不会去做生成啊，必须要靠外部的去做一个补充。
哦，
这样子，
所以它会，我们黄斑部上面有叶黄素，其实基本上都是补充进来的。
对，
它不是本身就有的。
本身有，但是你
如果
耗光了，这样子就那就会有伤害的现象，这样子。所以我们从饮食中啦，或者是说保健营养中，有必要去补充这个产品啊。
它会耗损。
对，它会耗损。
耗损之后就需要靠外界的补充，
没错，
去让它去增加，对不对？
对，哦，对。
好。哎，这样好像有点基本的理解，
有一些理解才知道说为什么要补充这个东西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它不会自己去生成，对不对？它会耗损之后就要靠外界了。
那黄斑部这个位置呢，它主要负责就是说，一些精细的一些视觉啦、颜色的呈现呐，然后提供就是中心视力重要的一个区域，这样讲。视觉啦，颜色的呈现呐，这样子说明，对。
嗯，如果黄斑部有一些病变的话，对于我们看东西的视觉或者是颜色的部分，就会有一些的落差。
没错，
嗯，
甚至我们后面可以再讲，就是会有一些一些
曲线，是不是
扭曲的那个现象？
是是，因为我自己去做过那个黄斑部的一些的检查。
对对对，
嗯，
那现在有些机器甚至可以去验你黄斑部里面的那个状况的。
对
对对，有一些机器可以去验出来，这样
对，还会告诉你，哎，你的视网膜好像老化了，
对，多少都会有，对，
对，嗯。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视网膜上的黄斑部的区域有大量的叶黄素聚集啦，那所以说黄斑部，我刚刚就有讲嘛，负责中央视力的地方，
嗯，
所以当影像要进入眼睛的时候，它会聚集在视网膜，那黄斑部就能够辨识影像的 color 啦、shape 的啦，或者是光线。light 这部分的东西，然后呈现。
嗯，
所以如果说因为光线的伤害，或者是说，哎，像紫外光啦、过度的阳光的曝晒，现在很多登山的族群嘛，对不对？
对，
过度的阳光的曝晒啦，或者是老化啦，
嗯，
高度的近视、糖尿病，哎，吸烟，它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就是氧化的自由基的物质，然后造成自由基的堆积，或者是就是过劳啦、油炸的食物，都有可能伤害到你黄斑部精细的组织
啊，这么多原因啊。因为我们通常比较知道，可能就是高度近视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个病变，对不对？
对，
没想到长期吸烟也会有，
因为它是一个很强力的一个自由基，那伤害身体，这样子。
还有吃油炸食物也是，
也是啊，也是这样子，所以特别要留意啦。那所以说，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嘛，那黄斑部的一个退化就会造成影像的模糊不清，最常见的形态，那他们医学上就叫做眼科医师称 AMD，也就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所以眼睛如果就是叶黄素缺乏，会导致就是老化性的视网膜黄斑部的病变，眼睛疲劳啦等等各种不同程度的一个眼睛的一个疾病啊，这样说明。
是是，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因为使用3C 的部分，就不单单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常听到有些年轻族群也是嘛。哦，
对，那我刚刚有讲到嘛，影像模糊不清，那我解释影像模糊不清是三个症状。
嗯，
那先就是看到的线条变得有点曲线，
嗯，
模糊，
嗯，
然后看到东西时，然后在视线的中央会出现就是黑点或者是白点，那刚刚像伟华姐有提到的嘛，就是黑点或白点，然后更严重的是说，哎，更严重的话，难以辨识他人的脸部的这个状况，
是，那就是模糊不清。黑点、白点是我们常说的飞蚊的感觉啊，不一样，
有点类似
，
对，但是这个要去做相关的检测，只是说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啦，
嗯嗯，
对，那所以说我 今天这个主题来讲的话，就跟各位观众去介绍说，在他们医学上面有，就在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在 lutein 也就是叶黄素的英文名，或者是玉米黄素，确实可以过滤紫外线以及蓝光。
嗯，
对。那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很多的研究都有证实叶黄素和眼睛内的色素有直接的关系。那叶黄素可以帮助保护眼睛，避免我刚刚说到的氧化和高能量的光线的伤害，
是
这样子。
嗯哼，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无法去避免到一些光线的伤害，甚至是我们在使用 3C 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蓝光，那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将这个眼睛的一个保护力，它的一个叶黄素，它可以保护嘛，
对，
我们至少要足够去阻挡掉这些不好的光线跟物质，是不是？
除了生活上的话，那你可以利用这样去做补充啦。那为什么需要补充？那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那自从就是3C产品的广泛推广上市之后，几乎人手一机甚至人手两机的状况下，在一个数值给大家报告一下，在2010年全球有2300万的人，因为我刚刚说的 AMD 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老年黄斑部的一个病变，在2013年，在这三年的期间，就是有中重度的病患有1340万的人，这是继就是白内障啦、早产啦、青光眼之后，第四个造成失明的主要的原因呐。然后甚至说呢，在50岁的人，较容易出现就是黄斑部病变。在美国呢，就是有年龄50到60岁的人有 0.4% 会有这个疾病，很高啊。就是几乎是100个就快有0.4个就是有这样的现象。60到70岁有 0.7%。那70到80岁有 2.3%，
更高，
甚至在8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10%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你人家就常说眼睛是灵魂，就是最重要的地方嘛。那在临床的，我刚刚有讲过嘛，叶黄素、玉米黄素可以预防。
对，
在临床有研究到，就是说视网膜的，我们刚刚讲黄斑部病变。
对，
那它还可以有一个功效，额外的一个功效，因为它是一个超强的抗氧化剂嘛。可以就是做一个 block， 做一个防护。所以说呢，可以降低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摘除的一个手术。甚至说它也可以就是用在就糖尿病的视网膜的额外的病变的状况，
所以它不单单是可以预防黄斑部病变，
对
不对？
因为它是很强的抗氧化剂，
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刚刚有讲过嘛，那我们就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
对，
在黄斑部的那个叶黄素我们不能合成嘛，
要去补充嘛。
对，那也不是说一定要到药妆店药局就是去买叶黄素的这个产品。对，去做，那我们从我们生活中作息也可以去做改变。那平常的时候从食物或是这个营养补充品都可以，两个方面都可以进行。那当然就是补充就是生鲜的蔬果，除了补充植化素抗病毒感冒以外呢，那它植化就是一般的生鲜的蔬果，比如说黄色的水果或是绿色的蔬菜，我举例啊，菠菜，
哎呀不错，
青花菜，地瓜叶，然后呢橘色绿色的蔬果，比如像很新鲜的维他命 C 含量非常多的奇异果
哦，
葡萄，然后 orange
啊，
对，那这些东西呢，都是里面含有一些蛮高的含量的叶黄素的一个含量的生鲜的蔬果。
所以它是叶黄素还是玉米黄素都有？
基本上是叶黄素，
叶黄素比较多。
对，
那
基本上玉米黄素虽然美国就是 AREDS2 的研究就是说玉米黄素就是也可以保护啦，但是其实现在的保健品玉米黄素相对来讲稍微少了一，
对，
稍微比较少一些，大部分听到的广泛的都是
叶黄
素为主啦。
对，
这样大部分的保健品推出来都是叶黄素为主。
有时候你去看那个成分，它有时候会写那个有小部分的玉米黄素。
对，没错没错。那我刚刚解释一下，就是美国 AREDS2， 它就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它赞助的一项就是针对就是退化性眼睛的一个疾病的研究，然后服用特定的 的营养品补充之后，对于退化性眼睛的一个影响啦、啊，所以它这个研究的公信力算是还不错的。嗯、
是是，刚刚信智药师特别提到了，我们就算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这个叶黄素，但是也未必要去吃这些的保健食品哦。还有蛮多是在我们的生活作息啦，或者是饮食当中去做一些的补充，像刚我们的信智药师提到的。菠菜啊，还有这个 orange 啊，这些哎是现在盛产的耶、
嗯，
葡萄也是现在比较多的一个水果跟蔬菜哦，对不对？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了。其实这就是生活作息的一个改变啦。那我刚刚就有提到，就是说补充这些生鲜的一些蔬果，
嗯，
除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它里面有含有高的含量的维生素 C 啦，嗯、或者是这一类的。成分以外呢、
嗯、
那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它可以有补充到叶黄素的功效、
嗯、
最重要的是说呢它可以有补充植化素的一个功效嘛，
抗氧化，
对，抗氧植化素，然后还有生鲜的蔬果可以帮助预防感冒啦、嗯、流感 这一类的成分，对，
是
没错。那我再来说明一下，再讲完就是它的功效了嘛，对不对、
嗯、
那我来讲一下叶黄素的成分来源嘛、
嗯、
也不要说不知道它的成分来源到底为什么，
李东维来是不是，
对对对，那就是人体就是我刚刚讲过不能自行的制造叶黄素，
对，
所以食物补充，对嘛、
嗯、
那还有就是说叶黄素现在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金盏花、
哦、
那它蛮漂亮的金盏花呢，所以又叫金盏菊，它是菊科的一个植物，
嗯，
不就是大部分的金盏花都可以萃取出来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嗯、
那因为金盏花里面呢它这个成分的东西，最现在的很多的药厂保健品食品公司几乎都是从，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叶黄素，都是从这边萃取出来的
啊，怪不得哎、欸嗯！我去看到坊间很多的叶黄素的保健食品
上面都有一个花，对不对？很像菊花，
对，
对对，
然后会有个中文就是金盏花，
金盏花嘛，对
对对对，
嗯
哦，
好 ，OK，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它的摄取的剂量、
嗯。
那当你去药局翻过来它的剂量的时候呢、
嗯，
你就会发现它的剂量。接近几乎每一定的含量都是6mg到 10mg、
嗯、
那我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一般的保养通常的建议的摄取量6到10mg 就足够了，
不用过多哈。
对，不用过多、
嗯、
那相较于短时间摄取高剂量的 30mg 长期稳定的补充6到10mg 更可以稳定的累积体内叶黄素的浓度，效果会更好、
哦、
所以你光要逛药妆店的时候都会发现它就是6到 30mm 为主，
嗯，
对，6到 30mm 为主，那最多一天就是一，如果它是 30mm 一天就是一颗，
嗯，
这样子。那我刚刚有讲了嘛，也不用说过度的食用或者是一次吃很多颗，类似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保健食品哦，吃过如果超出一些的剂量的话，其实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对，我们等一下后面
待会会聊
一下，好吧？
对对对，所以信智药师，也就是我们自己去看一些坊间的这些叶黄素的保健食品的时候，通常以保养来说的话，每天摄取它是可以每天嘛，对不对？
可以每天摄取，
就是6到10。MG 也就是毫克的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不对？好，那相对于短时间有些最高是30毫克的叶黄素的话，信智药师提醒你，还不如分散在每天当中持续稳定的补充，可能这样子累积我们体内的一个浓度是比较好的。
没错
哦。
那再来就是讲了剂量讲完了嘛、
嗯，
那什么时候吃最好呢？
嗯，
那。叶黄素呢，它是脂溶性的一个维生素，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跟你的维他命在饭后的时候食用、
嗯、同时吃可以了，跟维他命
饭后可以的，对，那因为食物中的油脂会促进胆汁的一个分泌、
嗯、
那相对来讲它可以帮助你叶黄素的一个吸收的一个效率会比较好一些些、啊、这样子，
怪不得就是每次去这个买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后面就说最好是饭后
食用，
有时候饭后食用我们会忘，不知道为什么是饭后食用，原来是因为说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建议饭后食用效果会比较好，
对，
对不对？
没错。那哪些族群的民众应该食用叶黄素呢？
哎、欸，信智药师，我再问一下。另外哦，就是我也曾经听过的，就是除了饭后食用比较好之外，就是。尽量不要晚上食用，对，睡前不要吃叶黄素，
它是一个抗氧化剂、
嗯、
那你如果晚上如果老年人家比较睡不着的话、
嗯、
那它就会有一个 造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亢奋一点的现象，
会亢奋哦。
对，稍微你如果体就是你的基础代谢或者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你本来就不太好睡的状况下，
嗯，
那基本上啊，保健品很少在晚上做服用啦、啊，因为你的功效其实每天早上就是一整天可以达到你最好的效果是比较 OK 啦。
因为整个的机能的运作都是在白天正常的一个、上班上学的这个时间嘛，除非是有一些的朋友们是属于轮三班制的，对不对？
没错，
他才要去做一些的调整。
是最主要是这样子啦，对。
嗯嗯嗯。
那哪些族群民众应该食用叶黄素呢？
嗯、
那这边有。跟大家recommend 的13种的族群啊，那我们依序把它念完、
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个应该使用的族群好不好。
好，第一个就是最接近的嘛、MD 也就是黄斑部的病变的一个患者，刚刚我们提到了嘛、
是
高度近视的一个患者，
嗯，
干眼症、那干眼症的话它可以搭配 Omega-3，因为 Omega-3 它含有很好的一个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鱼油嘛、那其中有 DHA， 它也是视网膜的组成的一部分的东西、然后还有飞蚊症、还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眼睛本来就是他很重视的一个地方嘛、还有白内障，包含就是已经放入人工水晶体植入手术者啦、然后还有就是肾功能退化导致就是视网膜退化的一个患者、还有就是用眼过度的咯、对，然后还有就是受过近视雷射手术的咯、他本来就雷射手术在之后本来就是要戴个眼护目镜去做一个保护嘛，那吃这个可以相对来就做体内的一个保护，对。然后呢还有工作强力的依赖3C的一个族群，
嗯，
然后我刚刚有讲过嘛，很热爱户外运动选手，
嗯，
然后做工的鱼、然后还有就是长期在就是在大海就是无任何保护的渔民，
哦，
还有孩童一个近视的、然后还有就是点散瞳剂的咯，
是，
还有最后是孕妇
啊。为什么孕妇？
孕妇她有没有做过一个研究，那她有说她叶黄素会比较缺乏一些些。
哇，所以这个孕妇如果要食用叶黄素的话要经过这个医师的那个建议吗？
孕妇的话你可以问妇产科的一个专科医师，对，但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说明、对。
哇，被信智药师刚点名这些的哪些族群应该食用叶黄素，我发现我占了好多族群呢、我是属于这个因为500度就算高度近视你知道吗？
对，
再来是干眼症，我有一点干眼症，所以我要搭配鱼油。
你可以搭配鱼油效果会非常好。
我最近受到飞蚊症的
真的
困扰，两眼飞蚊症，你看我也要吃了，对不对？再来，我们平常都要用电脑在做事情，我们是属于用眼过度者，对吧？也是属于长期依赖光线者，算吧，哦，三种族群。你看，那我是应该每天补充了哈、
对，你可以那个下台之后可以去药妆店逛一下。
那我像我大概六七点我就吃完早餐，那我等一下我。可以补充叶黄素，对，
可以，
这时候是可以补充的，
可以补充。
好，
那再来是吃叶黄素的一个注意事项嘛。
嗯，
那我刚有公布嘛，就是说跟大家讲过说，这也是就是 TFDA 公布的、那每日的补充叶黄素不应该超过30mg。
嗯，
那摄取过多的叶黄素，相对来讲，我之前就讲过了嘛，任何吃进去的东西都会造成肝脏多余的负担，所以不要。那如果长时间高剂量叶黄素的补充的话，手脚皮肤会有点泛黄，
哎呦，
但是你不用担心、就是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如果没有吃的时候它就会渐渐减退了，
哦，
对，
是。
那美国有做过一个研究哈，叶黄素以前的时候保健品常常会有就是说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嘛，
嗯，
对，那美国有做过一个研究哈，贝塔胡萝卜素一起食用的话，那它因为在肠道的那个吸收的路径很接近，那之前我有跟各位观众讲过嘛，那每个产品或者是药品进去里面都会有吸收的一个路径嘛，
对，
那所以它会有点竞争性的拮抗，反而就是干扰人体对叶黄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叶黄素在食用的时候不要搭配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保健食品，
没错， 对，所以说呢，叶黄素这个产品呢，就是也可能跟药物产生相关的一个交互作用。
嗯，
在服用药物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呢，
嗯，
在使用前，我建议就是咨询您的医师或是社区药局的家庭药师。
嗯，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服用很多多样的保健食品，或者是有在服用一些的慢性疾病的药物的话，任何药物的使用，如果你要服用这些保健食品，还是建议一下到社区药局，问一下我们的专业的药师了哈。
好，
嗯，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新教师给大家做一个建议，
嗯，
那我们有四点跟大家说明。
好，
每就是用手机大概半小时到五十分钟休息，喝个水，然后呢，可以将你的目光移到心爱的物品上，
嗯，
比如伟华姐啦，
哦，看看我是不是？
对，或者是美女老婆啦，
哦，
或者是就是以前就是小时候教的，就是绿色植物上面，让视线看到较远的距离的景物呢，
嗯，
然后以看近跟看远调节那个睫状肌，让眼睛稍作休息。
是，
然后呢，最好是至少让视线暂时离开电脑，
哦，
然后晚上呢，带来第二点就是晚上呢可以做个热敷，
嗯，
眼睛的一个按摩，促进眼球的血液循环，可以让眼睛就是放松，
嗯，
然后再来呢，第三点是最重要的，那大家要听好了哈，
嗯，
外出的时候在没有就是遮蔽物防蔽的地方的时候呢，记得要戴太阳眼镜，防止紫外线，
嗯，
蓝光的伤害。最重要的是说，在黑暗的情况下不要使用手机，
爱注意。
对，黑暗中呢，因为瞳孔会放大，蓝光会直射眼底这样的状况。
嗯，
那直射眼底呢，本身手机就是一个发光体，它是一个强光，
嗯，
而且是很伤眼的一个蓝光。黑暗中使用手机的人，他的瞳孔会放到最大，哦，最大最大，
哦，
那蓝光呢就会就是没有阻隔，直接射到视网膜里面，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是，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民众很多人就是往往在睡前的时候，哎，滑个手机一下，看一下讯息。那其实你要这样的话呢，你干脆去那个客厅里面打开灯，滑好，慢慢滑好之后再进去睡觉。
没错，有些哦，就是躺在床上之后，你不想再起来，你就把灯关掉了。
没错，
对不对？
嗯哼。
好，要注意啦，其实很多在那个黑暗当中在滑手机的时候，我们知道视力都退化了。
嗯哼，嗯，那还有就是平常可以摄取我刚刚说的嘛，绿色的蔬菜水果啦，然后考虑人体就是临床依据为主的叶黄素搭配补充，
嗯，
才能够预防就是视网膜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嗯。
那再者就是说呢，眼睛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问题，眼睛产生的问题呢不是立即发现的危险，所以就是多数的人不会太在意，就是提早发现及早治疗这样子。
嗯，所以性质药师也就是你现在觉得没有问题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的存在，其实眼睛应该要定期的做检查，嗯，对不对？
是。
嗯，您建议大概多久做一次的检查呢？
刚刚有讲嘛，五十岁以上他的状况会有到 0.4% 嘛，
嗯，
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呢，建议40岁以上的民众呢，应该每一年就定期去眼科去做一个检查。
40岁以上。
对，40岁以上
是每年都要做一次的检查。嗯，
对，你不要拖到50岁嘛。那50岁，他上刚刚有讲嘛，美国50岁大概就有0.4%就会有眼科的，
嗯，
就会有 AMD 的一个现象嘛。
是，
所以40岁的时候你就去做一个眼睛的一个检查这样的状况。
嗯，那你针对现在的学生族群呢？因为他们用眼是过度的耶。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其实还是就是三 C
控制一下，
对
不对？
对对
对，
主要是刚刚是说三 C 嘛，就是习惯的一个更改嘛，
是
这样子。
了解了。好，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性质药师，刚我们提到那个叶黄素是脂溶性的，
对。
那我们常听到的一些的液体的叶黄素，它也是脂溶性吗？
没错。
啊，通通都是脂溶性哦。
对 对, 對，但它有一部分是游离型的啦。
哦，对，我听过游离型的。
对，但是大部分的叶黄素都是就是脂溶性的为主啦。
那脂溶性的就是要在餐后的时候吃，
对 对, 對，
对不对？然后不要晚上吃。
对, 對, 對，
好，那这游离型的话是可以饭后的，
可以随时随地吃。但是大部分的叶黄素，市售的大部分的叶黄素其实基本上都是
脂溶性
的为主。
好，提醒一下大家了哈，对于眼睛的保护真的要多加的注意哦。40岁以上的朋友们，现在你觉得眼睛健康对不对？还是建议您哈， 每年做一次的眼睛的检查。再来哦，就是对于叶黄素的一个保健的部分啊，当然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从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去增加我们的叶黄素哦。那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些的补充的话哦，还是建议您好走进我们的社区药局，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专业药师的咨询服务。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信智药师的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信智药师，
谢谢。最后跟大家拜个早年，2021新年快乐
哦！因为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是2021的，对不对？
对，
好好，谢谢信智药师。